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儿个我要给您讲一段旧约圣经里的故事。在咱讲故事以前，咱先简单的把有关这个故事里边的人物、年代、地点、历史背景跟大家说一下。首先人物，这故事简单，就一个主角，他出生在距现今26700-800多年前以色列的北国希伯伦的加特西佛。这加特西佛它在哪儿呢？您一定知道咱主耶稣的家乡是在加里利的拿撒勒，这加勒西佛就坐落在拿撒勒的北边，大概有几里路远的地方，一提起来都是加里利那一片的。他的名字叫约拿，约就是那契约的约，拿拿东西的拿。您说这人怎么叫这名字呀？嗨，这不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名字吗？约拿呀，他是以色列人，约拿是鸽子的意思，鸽子，和平鸽，嘴里头再叼一个橄榄树叶，那就是报和平报喜讯的。你说一个神拣选的先知叫这名字多好啊。可是一会儿您听这故事您就知道了，约拿他的性格可不像鸽子，但是神要拣选的人，神要所用的人，就是神拣选神要用的人，神就会让神迹在他身上发生。你要让约拿自己给自己取名字，他绝对不会叫他自己鸽子，他这名字是他爹亚米泰给他取的，亚米泰的名字一定是约拿他爷爷给他取的，意思是神的真理。所以您看这以色列人，神所拣选的民族，他里边还真有敬虔的人，人家取名字都这么敬畏神，难怪约拿他被神所拣选为先知啊。什么是先知啊？先知先觉，所有还没发生的事儿他都知道，那这种人活在地上还不赚大发了？明天这天儿是晴是阴，是带伞出去还是抹上防晒油，哎，他知道。华尔街的股市明儿个他是起还是落，你是要甩还是要收，他也知道。你说世界上要真有这样的人呐，叫什么约拿呀，鸽子，改姓黄吧，叫黄历，您甭出门了，也省得带伞，也不用抹防晒油，在家待着收钱吧。你先知先觉呀，那华尔街还不把你当成神仙，把你吹成牛。您看黄先生黄牛，可是圣经上所说的先知啊，绝对不是咱们梦想当中这种先知先觉的先知，他们是神在地上所拣选的人，他们的责任就是忠实的在人当中传达神的旨意。那这位说了，我怎么知道他说的话是神让他说的呀？他要是自己编的呢？他要说自己编的话，那他就是假先知。假先知有没有啊？有的是，如今到处都是，挂羊头卖狗肉的，打着神的幌子做自己要做的事儿，还愣说自己是先知。但今天咱要讲的这约拿，他是一个真的先知，因为真神一直与他同在。那怎么证明他是一个真的先知呢？ 那就是神让他说了一个预言，而这个预言呢，不像任何其他神让先知们所说的预言那样都实现了。约拿今儿个所说的这些预言啊，没发生。哎呦，没发生一定是预言预错了，怎么还说他是先知呢？哎，这就是我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，而这个故事又是真真实实的一个故事。所有神的预言在地上发生，那是神迹；预言在地上不发生，这更是神迹。所以今儿要讲的故事被主耶稣称为最大的神迹。约拿他比主耶稣早出生七八百年，当时是以色列北国耶伯罗安二世当权。再宏观一点看，那时候是亚述帝国崛起的年代。什么叫崛起，我这儿就不用解释了吧，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啊，二十一世纪是大中国在世界上崛起的年代。人家亚述帝国牛的比咱早点儿。一提起来的话，但凡学过历史的人谁都知道，那也不得了过，人类古代文明史上辉煌的一章啊。咱别的不说，就说他的首都尼尼微大城，光固定人口就有六七百万，在当时就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。那大城在两河流域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这尼尼微城早在亚述帝国以前就开始建立了，它是有史以来人类最早为自己建立王国、为自己建立的城市之一。它建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山上，现在是在伊拉克国的境内。听说那城墙就有二十多里长，城门城楼的自然也就数不清了。国王的王宫建在山顶上最高之处，那是给他歌功颂德的丰碑呀。当时他从土耳其、波斯、巴比伦引进大批的能工巧匠，用尽了金子、银子、香柏木、象牙以及各种各样的石料、高贵建筑材料。由于这大城的水源充足，所以气派的皇宫四围啊，以葱翠繁茂的美丽花园来环抱。它这皇宫就有3927个入口，每个入口都有巨大的牛啊、狮子以及狮身人面的巨型雕像作为守卫。到现在考古学家可以找到的石雕啊、壁画啊，如果把它们一幅一幅的都排起来的话，听说可以长达好几英里。咱别的不提，就说人家那图书馆，当时亚述人就收集了全世界各地的书籍，从语言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医学、科学、军事、体育、音乐等等等等，无所不有，数不尽数。那人都能耐极了，聪明透顶，那就是当时人类文明的结晶啊。可是再怎么辉煌，再怎么说，到现在您再到伊拉克的旷野去找找，空空如也呀，剩的就是灰了。亚述帝国在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被来自波斯和巴比伦的侵略者给灭了、给平了，吹灯拔蜡走下历史舞台。当然巴比伦和波斯的历史也是同样，全都一个个的乖乖的走下了历史舞台。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全都是在神的预言当中，神的先知早在事情发生以前在圣经上全都为我们预言了。所以神的话灵啊，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真神，他看千年如一日，他要做的事情没有做不成的。咱今天就说这亚述人，就说这尼尼微大城里的人，他们怎么后来完蛋了？因为他们在神眼中全都是恶人、罪人。他们虽然国富民强，又有文明， 可是他们干尽了神所厌恶的事情，他们在神的眼中是弯曲悖逆的，是邪恶淫荡的，他们每天所做所想的尽都是自己，全都是恶，他们自满狂妄傲慢，没有一个人把荣耀归给真神。是啊，人不把神该得的荣耀归给神，感谢赞美真神，那么人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恶就达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神造的，神爱人，神在乎人。所以当亚述帝国尼尼微人恶贯满盈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就要向他们说话了。那神怎么向人说话呢？这不是就得用得上先知了吗？今天咱就要讲先知约拿的故事。那神他怎么跟先知讲话呢？每次神跟先知们讲话的时候，就是神的话临到先知。那神的话他怎么就会临到先知呢？我想一定是先知们常常在神面前忠心的祷告，安静的等候神的话语。当然也有在先知睡觉的时候，神借着异象在梦中向他所拣选的先知们说话。那一天我不知道约拿是在跪着祷告啊，还是躺着睡觉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约拿，对他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一听见这话，约拿吓了一激灵，腾的一下就跳起来了。您看他还挺听话，让他起来他真就起来了。可他这一起来，不知道是吓的呀还是气的，面色苍白，张着大嘴，瞪着大眼，整个一惊慌失措。不能够吧，我的上帝，我是你的先知，是以色列人的先知啊，你怎么能让我去尼尼微亚述人那儿去呢？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尼尼微人所做的恶达到了您的面前，那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所做的恶先临到了我们的身上。您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坏，他们多么的不敬畏您这位天上的真神，他们对您的百姓，也就是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呢，那更是能有多坏就有多坏呀。这帮人早早晚晚的就得把我们给灭了，我们都得被他们抓去给他们当奴隶。我一个加里利人，小小的先知，跑到人家那大城去说您让我告诉他们的话，到了那儿准还是我没张口呢，他们就得把我给活活的撕了。您要是正直公义的话，您要是还眷顾我们这些以色列人的话，您呐就把他们给灭了。您让天上降火，地下震动，连城带王宫给他们来个底儿朝天，来真正的伸张您的公义。可是您要是非让我去跟他们讲的话，这消息一暴露给他们，这帮人呐聪明着呢，滑头着呢，一半以上的人全都得逃跑，剩下那一半说不定还跪在那儿向您说好话，到时候您一心软不惩罚他们了，那不就便宜了这帮作恶多端的坏蛋了吗？神哪，这事儿啊您别找我，我不干。可是神讲话，神做事儿都非常的有原则，他要说的他已经说了，他要做的他就会做。你约拿，神的先知，这么清楚的听到了神要跟你说的话，你不服从，在这又蹦又跳又犟嘴的，神不理他，不跟他争，也不向他辩解。可越是这样，约拿越沉不住气，他这人根本就没法在家里待了，因为他一看见他每天坐着祷告那地方，他心里头就沉不住啊。 因为神的话就是力量，一直的催促着他，要让他去尼尼微大城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恶达到了耶和华神的面前。无论约拿是怕尼尼微人不敢去尼尼微，还是因为他不想把神要向尼尼微人发怒的这个消息让他们知道，保守这军事秘密，等神的烈怒降在尼尼微城的时候，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，一网打尽。反正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约拿是不想和尼尼微人有任何的关系。他认为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知，要说话要讲道就讲给以色列人听，外邦人的事儿他一律不想管。可是他心里越跟神拧着，他这人呐就越待不住。最后约拿想了一好法子，他不坐那儿再祷告了，他起来了。可他起来没往尼尼微去，他要逃到一个叫他施的地方去躲避耶和华。他施是现在西班牙什么地方的一个港口，去他施的道与去尼尼微的路是背道相驰的，一个往东一个往西，而且去他施还得漂洋过海。这约拿也真会找地方，他以为去了他施他心里头就可以踏实，天上的神耶和华就找不着他了。
您所拨打的号码已经离开服务区，暂时无法接通。
在真神面前要是想耍这招，你说他能灵吗？可灵不灵你得试试啊。约拿就是这么一个有血气的人，这哥们二话不说把家里的金银细软稀了哗啦一划了，打了个小包往肩上一背，上路了。他要给神来一个先知离开了服务区，暂时无法接通，找人呢不在家，出差了，您另请高明吧。离开了家，约拿那是紧跑慢跑啊，不管怎么跑方向是背着尼尼微大城的。最后他来到了约帕的码头，那天还真的特别巧，他刚一到那儿就听见大喇叭那儿正广播呢，
各位旅客，开往他施的船舶马上就要起航了，请您携带好自己的物品。
哎，买票，我要去他施，等等我。
约拿是最后一个呀，连冲带撞的就把自己挤着售票处那小窗口那儿，折都没打就买了张船票，连滚带爬的就上了船。到了甲板上还不放心呢，还问呢，
哎，船老大呀，你这是去他施的吧？
船长手里一边数着银子一边向他点头，水手们也亲切地向他打着招呼，
是去他施的。是就好，这下我就踏实了。
您去他施干啥去啊？走亲戚看朋友啊，还是做生意发财啊？
哎，都不是都不是，去躲避躲避躲避躲避啊。
哦，度假呀，那好啊。
度什么假呀？我像度假的吗？我去逃避我所侍奉的真神耶和华。
哦，对对对，看得出来你是希伯来人，你们信奉耶和华，所以你要逃到西班牙，在那儿躲避你所信的神耶和华。说来说去还是放假。
约拿看着这些人脸上苦苦的一笑，
嗨，跟你们这些人呢，什么也说不清楚。
说话间船就起了锚，慢慢地离开了港口，升起了船帆，平稳地向大海的深处驶去。约伯这才长叹了一口气，全身松懒地躺在甲板上，喝了几口皮袋子里头的水，嚼着从包里头掏出来的干粮，看着远山和地平线一点一点地在眼前消失，约拿的困意终于折服了他。他走到了船舱底，把自己的外袍铺上，行李卷往头底下一枕，立刻就呼呼的大睡了起来。船在海上飘着，约伯在船上摇着，船长把着舵， 水手们各自干着自己该做的事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见咔嚓嚓一声响雷，整个船呢差点给震散了。接下来一股强风砰的一下就吹在这船身上了，把船吹得差点翻了个个，船帆噼里啪嚓的掉了好几块。刚才还平平静静的海，现在睁眼一看，这整个船四周全都是像小山头那么大的浪，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狠狠的向这条船打过来。这只船让大浪埋了不知多少次，绳子也折了，栏杆也断了。再看那位老船长惊慌失措的在那儿，完全失去了控制，不知道是他在摆活舵呢，还是那舵摆活他，反正他是又站起来又趴下，又趴下又爬起来。船就在这突如其来的大风当中旋转了起来，而且上下颠簸，上的时候是腾空，船底儿都不着水，下的时候可把船员和水手们都给吓坏了。放眼四周就是水墙啊，黑乎乎的大浪，这帮人是哭爹喊娘的呀。哎呦，当时船长可没说这是潜水艇啊，他就是潜水艇的话，他怎么让我们在甲板上站着呢？结果他们还没埋怨呢，就得赶快把嘴给闭上。为什么呀？憋气呀。睁开眼睛一看，那就是海底世界。反正我跟你们这么说吧，那次的狂风巨浪啊，包括老船长在内，这么多水手谁都没有经历过，大家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，完了，这下完了。不管什么人一面临到要完了的时候，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想完了以后的事儿。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水手们都在苦苦地哀求他们自己所信的神。他们信什么神呢？河神、水神、海神、龙王爷，妈这个妈那个的，反正他们把自己拜过的庙、烧过的香、想得起来那些神仙鬼怪的名字全都叫了个遍。那天在那船上整个来了一个宗教解放、宗教大自由，那真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可是他们越求自己所信的那一位，哎，风浪他越大。这时候有一批坚定的无神论者，他们是唯物主义者，只相信自然、相信科学的水手们，在这关键时刻勇敢地站了出来。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向大家高喊着，同志们，我们要团结起来，我们不要怕，这狂风巨浪是不能阻挡我们去踏实的，我们只要有决心、有信心，我们要不怕牺牲，敢于与这狂风巨浪做坚决与彻底的斗争，就是那恶浪也会向我们低头的。这哥们话音刚落，就让一个大浪给抽了一大嘴巴，打得他是鼻青脸肿，四处满地下找牙。我跟你说，这唯物者他就是唯物，这讲科学的他就是科学。刚把眼镜找着，假牙戴上，又爬起来站着鼓动大家，让大家把船上的东西货物丢到海里头，说这样的话船可以轻一些。您看多有道理。那你想想，要说往下丢东西的话，丢什么呀？什么最重啊？金子最重，银子第二重。那你是先丢金子还是先丢银子呀？那先丢谁的金子和谁的银子呀？说往下丢东西那容易，可是要丢谁的东西，那东西主他都不干呐，死乞白咧的拉着扯着不放手，苦苦咧咧的还说呢，凭什么丢我的呀？你们怎么不丢你们自己的呀？
别废话，现在是大家生死存亡的时候，撒手，你不撒手把你丢下去了啊。
可就在所有人你吵我嚷、你揪我扯、昏天黑地、垂死挣扎、乱成了一锅粥的时候，在船底下睡觉的那约拿嘿，他
他居然没有醒。您说他是心宽呢，他还是感觉迟钝？你说他是真睡了呢，他还是假死了？还是他根本就不怕死？要想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，您得等着听我下次跟您再讲了。今天咱就只能把故事讲到这儿了。
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